欢迎收听老舍的长篇小说《四世同堂》。天一亮，他勒一勒腰带，顺着小道去逛大钟寺。没有人这么早逛庙，他自己也并不希望看见什么豆汁摊子、大糖葫芦、沙宴、风车与那些红男绿女。他只是为走这几里地看一眼那座古寺，只要那座庙还在，世界仿佛就没有改样，而他感到安全。看见了庙门，他便折回来，沿路去向亲戚朋友拜年。到十点钟左右，他回到家，吃点东西，便睡一个大觉。大年初二很早的祭了财神，吃两三碗大馄饨，他便进城去拜年。齐家必是头一家。今年他可是并没有到大钟寺去，也没到城里来拜年。他的世界变了，变得一点头脑摸不着。夜里远处老有枪声，有时候还打炮，他不知道是谁打谁，而心里老放不下去。像受了惊吓的小儿似的，睡着睡着他就猛地一下子惊醒。有的时候他和邻居的狗都拼命地叫，叫得让人心里发颤。第二天有人告诉他，夜里又过冰来着。什么冰啊？是我们的还是敌人的？没人知道。假如夜里睡不消停，白天他心里也不踏实，谣言很多。尽管他的门前是那么安静，可是只要过了一辆大车或一个行人，便带来一片谣言。有的说北院来了多少敌兵，有的说西院正修飞机场，有的说敌兵要抓几千名夫子，有的说沿着他们前的大道要修公路。抓夫，他的儿子正年轻力壮啊，他得设法把儿子藏起来。修公路，他的几亩田正在大道边上，不要多，只占去他两亩他就受不了。他决定不能离开家一步，他必须黑天白日的盯着他的儿子和田地。还有人说，日本人在西院西北屠了两三个村子，因为那里窝藏着我们的游击队。这长儿也想，不能是谣言，半夜里的枪声炮响不都是在西北吗？他愿意相信我们还有游击队，敢和日本鬼子拼命。同时他又怕自己的村子也叫敌人给屠了。想想看吧，德胜门关乡的监狱不是被我们的游击队给砸开了吗？他的家离德胜门也不过七八里路，屠村子是可能的。他不但听见，也亲眼看见了，顺着大道有许多人从西北往城里去，他们都扶老携幼的，挑着或背着行李。他打听明白了，这些人起码都是小康之家，家中有房子有地，他们把地像白给似的卖出去，放弃了房子搬到城里去住。他们怕屠杀。这些人也告诉他，日本人将来不要地税，而是要粮食，连稻草与麦秆全都要。你种多少地，收多少粮，日本人都派人来监视。你收粮他拿走，你不种他照样的要，你不交他治死你。长二爷的心跳到口中来了，背着手在他的田边上绕，他需细细地想一想。他有智慧，可是脑子很慢。是不是他也搬进城里去住？他向西山摇了摇头。山，他的地都永远不能动，不能动。真的，他的几亩地并没给过他任何物质上的享受，他一年到头只知道多吃上两三次猪肉。他的唯一的一件礼服是那件洗过不知多少次的蓝布大褂。可是 他还是舍不得离开他的地。离开他的地，即使吃穿住都比现在好，他也不一定快活。有地才有他会做的事儿，有地他才有了根。不不，什么都也许会遇见，只有日本人来抢庄稼是谣言，地道的谣言。他不能先信谣言吓唬自己。看着土城，他点了点头。他不知道那是金元时代的遗迹，而只晓得他自幼就天天看见他。到如今，他也还未被狂风吹散，他也该向这土城永远立在这儿。由土城收回眼神，他看到脚前的地，麦苗短短的黑绿的麦苗，一垄一垄的，一直通到林家的地，而后又连到很远很远的地。他又看到了西山。谣言，谣言，这是他的地，那是王家的，那是丁家的，那是西山，这才是实在的，别的都是谣言。不过万一敌人真要来抢粮食怎么办？即使不来抢，而用兵马给践踏坏了怎么办？他想不出办法，他的背上有点痒，像是要出汗，他只能昼夜地看守着地。有人真来抢劫，他会拼命。这么决定了，他又高兴一点，开始顺着大道去捡马粪。捡着一堆马粪，他就回头看一看他的地，而后告诉自己，都是谣言，地是丢不了的，金子银子都容易丢，只有这黑黄的土地永远丢不了。快到清明了，他更忙了一些，一忙他心里反倒踏实了很多。夜里虽还时时听到枪声，可是敌人并没派人来要粮，麦苗已经不再趴在地上，都随着春风立起来，油绿油绿的，一行行的绿麦，镶着一条条的黄土，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看的？再看自己的这块地，收拾得多么整齐，麦垄有多么直溜，这块地的本质原不很好，可是他的精神与劳力却一点儿不因土壤而懈怠。老天爷不下雨，或下雨太多，他都无法挽救旱涝，可是只要天时不太坏，他就用上他的全力去操作，不省下一滴汗。看看他的地，他觉得应当骄傲高兴。他的地不仅出粮食，也表现着他的人格，他和地是一回事儿。有这块地，连日月星辰也都属于他了。对齐家那块坟地，他一点儿也不比自己那块少卖力气。快清明了，他心中说，应当给他们拍一拍坟头，谁管他们来不来烧纸呢？他给坟上添了土，拍得整整齐齐的，一边拍一边他想念齐家的人。今年初二，他没能去拜年，心中老觉得不安，他盼望他们能在清明时节来上坟。假若他们能来，那就说明了城里的人已不怕出城，而日本人抢粮的话，十之八九是谣言。离他有二里地的马家大少爷闹嗓子，已经有一天多不能吃东西。马家有几亩地，可是不够吃的，多亏大少爷在城里法院做法警，月间能交家里边三头五块的。大少爷的病既这么严重，大家都慌了，所以来向常二爷要主意。常二爷正在地里忙着，可是救人的事儿他义不容辞啊。他不是大夫，但是凭他的生活经验和人格，邻居们相信他，或者比相信医生的程度还高。他记得不少的草药偏方，从地上挖吧挖吧就能治病，既省钱又省事儿，在他看，只有城里的人才用得着医生。唯一的原因是城里的人有钱。对马家少爷的病， 他背诵了许多的偏方，都觉得不适用，闹嗓子是重病。最后他想起了六神丸，他说，
这可不是草药，得上城里边买去，很贵啊。
贵也没办法，救命要紧。马家的人从常二爷的口中听到药名，仿佛觉得病人的命已经可以保住，他们丝毫不去怀疑六神丸，只要出自常二爷之口，就是七神丸也一样能治病。问题只在哪儿去筹几块钱和托谁去买。七拼八凑的弄到了10块钱，谁去买呢？当然是常二爷。大家的逻辑是，常二爷既知道药名，就也必知道到哪里去买，而且常二爷若不去买，别人即使能买到，恐怕也会失去笑颜的。四世同堂，作者老舍，演播张冲，由蝙蝠空间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